好，那我们提到耶稣神的儿子跟他的父亲也是我们的父亲同行，是我们一个最好最完整的榜样。其他的人我们讲过他们跟神同行，那我们就从他们那些人跟我们同性情，我们可以理解说啊，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样可以跟神同行，安全的上垒，安全的回家哈。这是一个过程啊，同行是一个基督徒信主后的过程。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女一个完整版，一个模范版。你或许马上说他是耶稣啊，我怎么可能？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儿子，我们是不是儿女？
是。
除非你说，哎，我这个儿女不完整的。前一阵子有一个见证啊，我要传给你，还没有传给你，这很好笑。一个医生，武汉的医生，不是最近一阵子以前，他长话短说，他信了主。然后呢，他信主之后呢，有一个他的一个弟兄就说：“你现在你是医生，我知道你是医生哈，中国的医生都收贿，对不对？”他说：“哪有收贿？”他说：“没有吗？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啊？”就反正就谈起来了。他说：“像那一些器材呀、啊，来，就是给你多少回馈，那个就是收贿。”他对他感觉真的就是收贿。他说：“现在基督徒咯，我告诉你哦，你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了。”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跟他讲，他说很烦啊，就是怎么老是碰到这个人老是跟他讲啊，他就回去跟他那个人跟他说，如果你要成为真的基督徒了，结果他回去跟他太太说，我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我们信主是玩真玩假的啊，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哈。但是呢，一个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神的儿女，当然你希望你成为真儿女，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么完整的榜样，耶稣让我们看到。所以他很清楚的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然后上次我们提到说，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我们都要做，而且做的还比他更多更大。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一个地方，他一个人带十二个门徒，就在那个地方哈，犹太地有很有限，但是我们现在呢，门徒是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所以我们要做比他更多，这是他的期待。所以不要再有那个想法说耶稣做得到，我怎么做得到？不会，神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想法就降低他的标准，我们都需要跟着耶稣一样哈，来跟他同行。那上次我特别提到神给我们的道路，他要走的路，记得哦，我说我们同行的时候是他跟我们在一起走的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走。通常我们都想到就只有我了，你看别人都不是，就只有我了，就只有我的先生是这样子的，好，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只有我的妻子是这样子的，好。但是呢，不要忘记，当你说你只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神说我跟你同在，你跟我同行，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不是只有你，是神跟你一起走过去。好，那哦，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让跟神走的话，当然让神带路啦。还有什么比他更准的一个像 GPS 要像这样导航一样呢？那走他的路哈，那走他的路的时候呢，他会走我们，他会带我们走很多。我上次提到了，如果你有第二课的讲义的话，就是一个合适的路。好，还有一个什么路？高超的路，好，就是很高的，我就不重复那经节了。还有意外的，是你没有想到的，你绝对没有想到的。还有一个呢，把你围起来的路，这个我特别今天要再继续的从这里好接下去。我说过，这个篱笆从里面看你是被困住了，你觉得很不自由，你觉得非常的难受，或许你很痛苦，好像很沮丧，
坐牢，
对，好像坐牢一样，就是被困一样嘛。现在那些那个封城被困一样，就像一匹野马被带回来，从野地带回来要被训练的时候，会把它用栏杆围住。一匹野马是到处奔跑的，是不是？可是现在它变成 一批被受训练的嘛，他有被训练成各种他走路的样子、哦、然后或许主人把他训练成那个表演的那个马、哦、所以呢他走路的样子他的那个速度都要被训练。那一匹马在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形容，就是难受，
关起来
难受嘛，就是很难受，而且你会觉得好像困住了哈，就等于没有盼望了，就没有出路了哈。从里面看是这样，可是我们上次提到，当你从外面来看这个篱笆的时候，这个在约伯记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里面被困住的感受是约伯，他就是生病的嘛，他失去他的所有的哈，他被魔鬼攻击。在你很痛苦的，他说我生不如死啊，到希望我妈妈没有生我，痛苦到这个地步。可是这个外面魔鬼怎么讲？魔鬼的话都是假话哈，但这句话是真话，因为他对神讲的话他不能讲假话，对我们可以讲假话，你试不透，有时候你被他骗了，可是他面对神讲的怎么可能会讲假话呢？好，他不敢在神面前讲假话。他说当然呢、啊、约伯是这么的爱你，这么敬畏你，还相信你，是因为你围了篱笆保护他。 OK， 所以这个篱笆在里面看你看不到神的保护，在魔鬼的眼中看他知道这是什么。好，所以这我们上次提到。好，那么阿芳在结束时候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通常我们都会说为什么基督徒也受苦难，可是阿芳问了一句话，他说到底他是什么心意，对不对？你说到底神是什么心意，到底我爸爸让我经历这个过程是什么心意啊？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引起我本来我要进到另外一个人物了哈，但是我就还是留在这里，刚好也是配合我们现在的需要。那我们很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不但对我们这些我们不是旁观的人，我们常常都听到不是旁观的人，因为我们有情感的那种连结，有那种哈，不管怎么样哈，那但是我们是属于远距离的哈关系人，那对我们还有对在里面当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些话对我们都会有一些鼓励支柱还有安慰哈。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很希望你们，我每一次把那个金节打出来，我希望你们看到那些话，知道这些话之后呢，好不好，让我们真的在这个话里面能够得到益处。我的话讲再多，我如果问你说你听了上次的课没有，我让你重复一次可能讲不到20%哈。但是呢，这一些金节，这些神的话，第一个你知道了，再来你要相信。那相信之后呢，你需要把它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实际的去用。就像你听到很多资讯，运动很好，像我哈，我都知道我没有运动，缺乏运动，有运动就不会有哪一些问题，我都知道。可是偏偏我怎么样，就是不运动，到现在还没有下定死心要运动，还没有到那个严重处了，有开始在动了一点点啊。然后你也知道那个很好，那个很好，但是你不到那个关键点的时候怎么样，有时候你就说我知道，好好好，很多时候你用钱去买来怎么样，买个心安，哎，我有那个东西。可是呢，有时候我送人家很好的东西，你吃了没，他说哦有了，我吃了一点，但是都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在接触神的话的时候，请你把它看得比你每天吸收的营养更可贵更重要。你今天学到哪一个经节，我不要求你念很多圣经，当然你要念很好，我们有这个 schedule， 我们教会有教会的读经表，但是请你把这些圣经收进你的心里的一个宝库里面，相信它，然后呢要用出来。所以当你觉得你被困的时候，你记得今天我们讲的怎么样，从外面看是一个保护，虽然你不理解哈，我们不可能理解，人很觉得很自己很聪明哈，我们不可能理解，就是因为不可能理解呢，人又很聪明呢，所以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这样问哈，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新加坡的第一个病例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教会也有，第三个教会也有，他们也莫名其妙，根本就没有接触哈啊，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哈。那这个为什么是一方面我们要求知，二方面呢，我们呢觉得呢，好像我知道为什么，我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你思考一下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有病毒，所以就会传染，是不是这样？无疑是当你在断定人家的诊断他们的病情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原因嘛，对不对？那你会跟他解释说，因为你没有吃早餐，所以你肚子饿，所以你怎么样，所以你跟谁接触，你会这样解释吗？就说你会帮他
需要我解释什么事？
就说比如说现在有人来找你诊断，
为什么得了病毒？
不是，那你会基本上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就跟他说你这个，你会诊断出他的病情。至少，哎，对，你讲。
就问他什么事，然后做了检查之后，你要是有一个找出来诊断的话，就告诉他。
嗯哼。
那他可能问你怎么来的。
哈哈哈哈。
这因为不是那么传染病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不管什么病，对。
要是说他应该要做什么。
对对。
那他问的话就告诉
他。对，但是你的主要人，你讲。
是这种传染病。嗯哼。那个公共卫生的知识
是非常重。是。是，
比如说哦，我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医，我这条命就保住了。
嗯，
传给这么多人的话，
嗯，
把整个那个 system 全部都搞垮了。
是，是，
可以照顾这么多人。
是，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照顾下这么多人，也没有很好的知识嘛。
我了解，对，
所以
对。
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有时候不救或者是什么，也要看他们能做什么。
嗯哼，是，所以就你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第一个告诉你是什么病，对不对？事实就是这个病，好，然后你也要，你接下来要帮助他的是，要尽量的怎么样避免，或者怎么样去复原，或怎么样开始，包括是传染的话，我们就不要再传，因为这些知识是不是好？那么现在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去问一个医生说，为什么我发烧，为什么我那么的难过，为什么我药吃不好，他顶多就跟你说你就得了那个病毒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基督徒为什么有苦难？因为有苦难，因为有苦难的存在。但是这个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钩哈，可能会把我们勾住，而让我们比这个困难，现在不要讲病毒了，因为病毒对我们好像还有一点距离哈。我们有很多人有很多难处，我们讲苦难，好，我们讲苦难，我来一下。好，事实上重点在这个难处，可是呢，我恐怕很多人的问题会指向这个苦，因为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无语问苍天，都是人找不到答案了，人没有办法了，就会指向怎么样，那因为你认为说他比人更聪明的，有人认为是苍天，有人认为是谁，那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神哈。今天我在讲的这个为什么是比较属于，不是像吴医生判断的病告诉你你是为什么生病，你这个要针对什么来治病。我们的为什么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些质疑，
怀疑
质疑好，再来呢，可能你会产生一些苦毒，不断有病毒还有苦毒，里面就会不甘心嘛，里面就会怨嘛，是不是？哈，虽然别人也在得，可是当我们听到别人得的时候，我们很同情，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心里其实没有说而已，还好不是我，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好，现在我六十几岁哈，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以前都是低的，慢慢就在升高。好，那那个时候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呢，牧师他就是血压就四十岁就开始高了。好，那他就跟我说，哎呀你比我好了，其实他是比我大，年纪大哈。那我就想说，我不是大，我不是幸灾乐祸啦，但是我想说还好我没有高血压。 OK， 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当你也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有苦难？因为本来就有苦难的存在。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感染？因为有人把病源带给你了。好，那现在不再是一个科学性的事实性的为什么，而是心理的，心里面的，所以还会加上心里的苦毒、怨叹啊。然后接下来呢，一个最难拔的是什么呢？这个我常常在服侍辅导的时候，当一个人有自怜的时候，没有人可怜我，没有人关心我。到后来那个自，我就不深入这个自怜的情况了哈。那我觉得阿芳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本身指向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到底神是什么心意，神是在想什么。这段时间刚好在过年，一下子翻天覆地，其实不是这件事，之前那个香港就已经翻天覆地了，一下子来的。前一阵子我还在那边培训，一下就不行了。好，所以这一些事情让我们，当我们跟神同走的同行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儿女需要了解神在想什么。这是我所以我说阿芳的问题哈，我上次我其实很想赶快回他，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回去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神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意思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在这个时候苦难哈，等一下我们就看那个苦难从哪里来哈，是神容许的，神也可以用它当武器，当它的材料。你吃药的时候苦的，对不对？但它是很好的药，苦口良药哈呀。所以呢，神容许的，然后神可以用它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益处。等于说不管好的不好的，我们都是一定赚的。不管好的不好的，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哈，包括你家庭的，包括亲子的，包括不管什么任何，包括你工作当中的，好，只要有难处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说我们怎么样跟神同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阿摩斯书我就提到这一句话，与神同行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要同心，不同心岂能同行？当然可以啦，可是你心不在焉。我就说过嘛，两个人去散步哈，这个太太呢很向往跟先生呢拉着手跟恋爱时候一样散一点步，可是先生呢一方面呢他走得快，他也不想等他，他反正哎你要散步我就陪你散步吧，然后心在想什么，哎我等一下回去还要做什么 project， 明天还要交给老板要什么，那就是没有同心啊。他们一样走完，可是呢他是不享受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想一下，当我们跟着主走，跟着神走的时候，那神容许的苦难，神没有挡掉，神没有帮你排除的这些栅栏，这些苦难，神对耶稣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容许他受欺压、受误解、受侮辱，刚刚生出来就被一个王以为他要篡位，你想这种人生啊，刚刚还都还没有还第一刚刚生出来而已就要逃命。但是那次神没有容许他死，他不容许他死他就不死。我上次讲到那个篱笆是神围的，如果神给魔鬼多少尺寸多少多少空间，他就可以在那里 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做试探，在那里攻击，哈。但是呢，如果神围住了，那个剩下的是神的，他是绝对是保护他，只要他容许的，一定有神的心意。那我们现在跟神同行，我们来从神的话语来了解到底神是什么心意，哈。像这些事，类似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只有第一次啊。刚才讲的那个鼠疫啊、黑死病啊，这不是有人类以来，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告诉我们说，只要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你的第一点哈、啊，苦难由何来？第一个罪的结果，只要罪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是不会休息的。这一些瘟疫、这些毒疫，这些是不会休息的。不是只有瘟疫，各种全人类的毒害是不会休息，就它不会停下来的。好，因为有罪就有苦难，这是事实。然后这个当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你决定，人家跟你说你不要出去了，你说哪会，好，哪有那么严重，然后你决定出去怎么样？人家说那个山很难爬，不要爬，很多人就死在那个登山的山上，为了要逞英雄。他的决定，他有一个目标，他要追求，他可以自由决定说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不听你的，我就是要怎么样，好。可是当你决定了之后，那个结果是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么 这跟罪也有关系啊，跟自我中心啊，啊，跟自我中心也有关系，跟自己很骄傲也有关系啊。还有一个受别人环境的连累，这个感染就是最好的解释了。你不是带菌者，可是你却被人家跟你感染，有没有这种事情？有，你坐人家的车，那一天那个开车的人不小心发生车祸，你也碰伤了。你怪谁？早知道我就不坐你的车。这种问题啊，我们只能问说，神啊，你是什么心意？意思是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学习一个叫做同理心。同理心在辅导的领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你要帮助人的时候，那个同理心是一个辅导的人、辅导的同工一定要学习。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学习的话，其实同期有时候也很难学，你没经历过你就不晓得那个有多痛。好，比如说像孩子跌倒了，那么有的父母亲呢的反应是说，不是叫你不要跑吗？什么叫同理心啊？很痛是不是？那个叫同理心，就说他跌倒了，他受伤了，他在痛啊。我也不是说你要把他弄得他很娇嫩，不是这样子，人总是要跌倒，孩子总是要跌倒哈。他刚才学走路的时候，但是那个同理心是无形中给对方一个跟你靠近得到帮助的一个促进术。好，那么现在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如果你不理解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恶意，会有一面走一面不认同，对不对？你了解哈，一面走一面质疑，最后呢不跟你走了，感觉好像没有出路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几个这个怎么样让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进入那个苦境，不要尝到那个苦，每天都尝到苦味，而是在难处里面跟神同心，跟神同理。你知道神需要，就是其实神很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理解他的心，知道他的心肠。什么是神的心肠？神就是爱。所以我上次有提到，我没有仔细的解释，当你看到十诫的时候，第一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往下一直一直列列的时间，你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么样，你能够从这十诫里面领受到他是爱吗？你越成熟就越可以，孩子的时候没有办法，可是来到耶稣他的儿子到世上的时候，他说律法的总纲就只有两个，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的两端，上端是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尽性哈，然后呢下端是爱人如己，所以耶稣把他挂在这个爱里面，但是问题是你能体会吗？很难哦。当一个孩子需要矫正他的脚的时候哈，他需要每天去见那个啊，我们叫复健，你们叫什么？中国叫什么？就是啊，
也叫复健，
复健吗 ？OK， 复健哈，就那个矫正的了哈，复健或什么的哈。那帮他矫正的时候，他如果不矫正的话，他或许歪了，以后走路就有问题了。走路有问题，脊椎有问题，全身就有问题了，也不能跑了。所以父母亲呢，就要忍下心，让这个孩子去接受复健师的把他矫正，痛不痛？很痛，巴不得帮他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原来神给我们围了一个篱笆就是因为爱我们，一个规范在那里，原来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就是爱我。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哈，美国人叫做 can be worse， 这中文怎么翻比较好？会更糟吗？就是有可能会比这个更糟，就说我还有不糟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哈，那个啊，我记得妈咪她的那个房子屋顶被吹掉，那有一次飓风的时候，我们那里经不起什么的，但是呢那一次呢吹了七八家，哈，我们家就破了一个洞，这样现在还在那里，因为牧师很喜欢留纪念，他如果有什么坏的他常常就是留在那边做纪念就不修了哈。那妈咪是整个屋顶就先
不修
跟
漏水，
他好像是 有去处理上面，可是下面你就看到一个这样，看到一个这样水湿透的一个圆圈圈，然后他对他有时候会渗进来，但是不到不至于漏，那有两层，我不晓我不懂，他不漏我就不管，那不是我的事情，只是看起来很碍眼，我觉得，他还用一个那个破的一个是一个圈圈，一个旁边就是一个好像上面像这样的一块就掉了嘛，就湿掉了嘛，他就用一个纸板，盒子的纸板把它剪好，把它贴上去。我们家先生是很有趣的哈，他是很可爱的，真的。我们家那个油漆呢，他这样刷上去一个尾巴，就停在那里了。你十几年、二十年都看到那个啊，好像一个杰作一样哈，好像在画画一样哈，就反正他丢下来就没事了。那我也很了解哈，所以我很童心嘛，对不对？
我不，我打断你一下。其实真的神不容易，真的有时候磨练我们哦。那时候真的会磨练，
不是真不真，会磨练，一定要磨练。
这一次我有一次有一个事情，我去医院里面验血，他说我有很严重的毛病，很严重的毛病，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磨练我，然后呢，我就不管了，他说你再过来抽一次看看，真的是不是严重的问题了。是再抽一次还是同样的？肯定是同样的。然后我又去了验了一次，没有得到休息。然后呢，有一个人又骂我，又凶我，还要杀的那样子，哭的那种。哇，不管每个人都会生气的。我在想，哎呀，我是信主，谁知道哪一天都死掉了，是计较什么？哎，真的原谅他，然后还要跟他道歉。马上道歉完。电话来了，你的血里面没有问题。哇，我是想是不是神饶恕我，考验我，你是不是真的很坏？
那你到现在有没有答案？是还是不是？好，我们你在我想到两个经节哈，你请你看一啊、看一下两个经节，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你提到这个哈，约翰第十章第十节，我来念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等于说，你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魔鬼可以借着这个事情破坏你的信心，也可以让你很生气，让你要去报复，也可以让你很沮丧、很失望，对不对？好，但是耶稣这样讲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后面那句话记得，并且得的更丰盛。好，阿芳，我现在问你哈，这个丰盛，丰盛就是很多、很富裕哈，我们讲的很丰富哈。这个丰盛的意思是在指说，让我得的过得很好的物质生活，很有钱吗？耶稣说我要让你得的更丰盛，是指钱吗？
包括那很多。
啊，
包括任何
东西。OK， 好，我让你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哈，现在讲的这个丰盛呢，不是那一个到一个地步，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就用不了、带不了的那些东西。你身边只有一个可以带走，你的儿女，对不对？你如果说我这是儿女是我的产业，那这个产业你可以带走，其他都没有什么可以，你不需要。天上地上是金子铺的，你那些几盎司一点点一个戒指收的这样子，你带去那边神说干嘛，你带这个来，你踩的都是金子啊。好，所以这个丰盛不是在指这个物质。好，然后我要来再你看再看一个经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所以刚才那个事情，当你说你饶恕了，然后你也靠着神可以喜乐了，好，然后你也发现你身体没有问题的之后呢，你心里面呢是怎么样？就是很宽阔嘛，对不对？
基督徒姐妹说、yeah. 啊，魔鬼失败啦，这么敏感。
但是这个身体的生病哈、啊，不是神要解决我们的。因为很多基督徒很好，就是他们也要死啊，对不对？你会想要活到100岁吗？120岁，120岁好了，
不能这么长。
好，神讲的丰盛不是你寿命多长，也不是你的产业多少。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那我要告诉你，这个丰盛有两个负面的，是说不要被魔鬼偷走了，神给你的喜乐，给你的平安，给你的这个盼望，不要被魔鬼偷走。你知道魔鬼喜欢偷我们的喜乐吗？他把你喜乐偷了，接下来就怎么样？信心就没了，是不是？这是负面的哈，就是不是负面的 ，negative 的怎么讲比较好？好，那正面的来说，什么叫丰富？你就防守好，不要被魔鬼偷了。所以你的就是你的哈。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在这段跟神同走的这段时间。你建造了，被建造或者收获到很多很多以前你没有的。我这次的课叫做等一下哈，探胜必经之路，有没有？体尝绝味，看到那句话吗？你要去看一个名胜古迹，然后你很想收揽这个名胜的那种让你很稀奇。我们知道世界有很多奇观，对不对？哈，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哈，不要讲什么讲云南好了。上次去有一个机会因为教会的情况关系，就有机会有人带我们去看那个叫做什么石林吗？石林
啊，石林，
你们听过石林吗？好美好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是我没有看过的。好，我们台湾有那个 moon 月世界是全部都是岩石的山哈。那你看全部其他地方都是有树的，就只有那一片，而且那晚上就会反光，南部啊，那也很特别。 你有没有看过哈？你们都是北部人哈，他就晚上就特别叫做月世界，晚上月亮出来，他就那些岩石就会反光，就那一片光秃秃的那个石林呢，所有都是大岩石，哈，很壮观。像这个呢，你去了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不虚此行，你就收进去了很多你的欣赏也好，然后你不会忘记。所以你跟神走的时候，事实上神是要带你去一方面探险，是你没有走过的路，因为它是高路嘛，它是意外的路。二来呢，他要你收揽所有你去这个经历里面的那一些美的也好，好的也好，就是让你更丰富了。好，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念的吗？彼得后书念了吗？
念了，
念了哈，十一节哈，叫我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好，记得我们跟神同行是不会无止境的，这一条路是会有一个地步呢，是一个终点，是一个终点，终点就进入永远跟神的同住。现在是同行，终点就是跟神同住哈。所以你到个地步，你要进入，你要进去。那这里告诉你说，你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不是贫贫穷穷的。那么怎么丰丰富富呢？就是跟神同走的这一条一路过来呢？哎呀，你经历太多，反败为胜，反亏损为赚取，让你太意外了，很多意外。而且很多都是从苦难而来，如果不经过这个苦难的这个圣地呢，你没有办法丰丰富富。所以阿爸，我要回答你说，人神的儿女一定要经过磨难，这个磨难不像以前你没有办法，没东西吃也好，或怎么样贫困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难处也好，不是像那种，那种是你凭着自己又挺过来了，对不对？怎么苦我也吃过来了，我也挺过来，我们常这样讲哈。但是有一种苦神容许的，是你挺不过去的，一定要跟神同行才有办法的。而且你跟他走过去，这个时候他陪你走过去的时候呢，你所收揽进来在你身上心灵里面建造的是无比的丰富，钱买不到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稍微体验到这一点？所有世界上，不管你的学问、你的专业、你的家产、你的子孙有几个哈，几代同堂或者怎么样哈，我们都可以拿来夸口。可是呢，没有任何一样比这个神给我们的这种同行当中所给我们的这些这个丰丰富富可以带进去永生的这个更值得，更有价值，它是永远的。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阿芳，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解释？任何的难处哈，第一个记得，对我来讲是困难，可是对神来看，他是对你的一个保护。或许他就看让你开始注意到我该注意到什么，我的健康问题，对不对？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一条探胜之路。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跟神同行，要学习跟他同心。这里有两个经节，他容许苦难，同理神的心。第一个，耶和华这样说，在耶利米书第29:11，哈，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发现我的时间到了，因为我没有中餐，所以我不想拖太久哈。但是我今天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还要继续讲哈。那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一方面我们也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勉励哈。这首诗歌叫做，有谁没有吗？叫做恋我月经。我希望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跟神同行经历苦难 的一个见证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苦难而已。那现在这首歌这样讲，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要把它压碎。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好，到这里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你若不把咖啡磨成粉，你喝的咖啡就没味道了，懂我的意思吗？他整个就在讲这个。好，有些东西就是需要被压榨被压碎。所以下面这个做诗歌的这个作者说，主跟主说，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今天我的重点是神容许的，神容许的，你就好好的去收揽这些你神要给你的丰盛，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一定有好处的。如果你收去的东西，我们来看哈，我们被收走的，被击好像被打碎的，换回来是什么？你以自己来代替神，你自己变成这些我亏损的，你变成我的，那不是更是不是？今天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最后周牧师要他再唱那个诗歌，怎么你怎么样？第一句话还是最后一句话？你是我唯一的渴慕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歌词，我不是很熟了哈。那有没有人记得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话？好像里面提到你是我的渴慕，我唯拥有的哈。那诗篇的作者也这样子讲，他说天上地下我没有别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经过磨练之后，这个我们来回应说，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就只有你。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个，而不是明白怎么这苦难会临到我，想不通的。越想你会越气，越想你会越怎么样，走倒退路。好，我们现在把这首歌从头到尾，这个你们也很熟，我相信你也很熟哈。我们唱一次，然后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一起来领受哈。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这是信心，都是好处。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Amen、yeah. 好，我们听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相信他，然后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我们下次继续。好，
谢谢。